八月桂花遍地开，第30集。第一个节目是快板书，黑虎掏心显神威，由曾建湖登台唱独角戏。天珠山上特务队，个个都是飞毛腿，百步穿杨差不多，飞檐走壁不是吹。这天晚上领任务，别人睡觉他不睡，安丰县城开杀戒，刽子汉奸死一堆。要问他们都是谁，柴仁廷、张二蛋、刘大头、猪歪嘴、孙知富、罗圈腿，嘿嘿，孙知富、罗圈腿，嘿嘿，刘大头、猪歪嘴，虽然长得不咋样，神枪神腿快如飞，为了抗日不怕死，黑虎掏心显神威，显神威。曾建湖在台上把竹板打得脆响，霍英山在下面把脸拉得老长。当他演完了，霍英山就开始讲评，说这个节目嘛，总的看还是不错的啊，就是不该把人的绰号弄进去，搞得我们的特务队好像都是歪瓜瘪枣。彭主任，你说呢？彭主任说，除了司令员讲的，细节可以再生动一点，要把战斗的激烈和惊险表现出来，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战士灵活机智和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还得修改。第二个节目是三句半，两个指挥员一对糊涂蛋，由曾建湖、小垮子、谭清溪和司令部作战科长刘庆堂表演。别人手里都没有道具，但小垮子手里拎了一只怪里怪气的铜锣，这是他从安丰县城带回来的铜盆改造的。四个人排成一条线，然后你一句我一句的演开了。东河口上亮了天，神兵潜伏在阵前，专等鬼子送上门开战。战斗进行到一半，派兵扩大伏击圈，营长拿出破地图装蒜，连长这时来发言，南边偏说是北边，你向左来我向右，捣乱不懂装懂瞎指挥，没错说错应添乱，贻误战机损失大，扯淡。要问他们都是谁，李广正、冯存满，两个指挥员，一对糊涂蛋。演到这里，小垮子还当一声敲响铜鼓，脑袋往前一伸，做鬼虫状。观众席上轰然大笑。这次还没等霍英山讲评，冯存满就站起来了，嚷道，狗日的小垮子，你敢出老子洋相，下次撞到我手里，我把你的门牙敲了。小垮子拎着铜锣，装出一副可怜相，说，冯连长，这不能怪我呀，我也是执行任务啊。冯存满说，你执行个卵子，你就知道糟践老子。霍英山呼啦一下站了起来，黄泥子大衣一抖，厉声喝道，冯存满闭嘴，由于你们两个人的失误，东河口战斗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放走了100多号敌人，没有办你们通敌罪就算好的了，你还敢敲别人的门牙，下次再犯这样的错误，那就不是敲门牙的问题了，那要敲脑袋的，听明白了没有？冯存满立马就出了一脑门子冷汗，嘟嘟囔囔地说，听明白了。霍英山一指李广正，你呢？ 李广正忽地站起来。报告司令员，我不仅听明白了，还想明白了。那天是地图拿反了。刚刚被霍英山震下去的笑声顿时腾空而起。活报去，一条腿是王凌霄创作的。王凌霄不是一个文艺活跃分子，但是参加抗敌剧社活动还是不讲价的。彭一峰说，老头子提出把拳头攥起来，就是要克服我们中国人一盘散沙的问题。我们最好能创作一个能够突出反映团结和战斗力之间关系的节目。彭一峰这样说了，大家就开动脑筋。但是大家的脑筋都没有王凌霄的脑筋好用。一来王凌霄是大文化人，二来他的经历长，受这方面的熏陶多。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有一次他和他谈到了东三省线路的话题，他感触很深地说，归根结底咱们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开明的政府，不能把民众凝聚起来，东三省落入敌手就像一台闹剧。军阀们想不想抗战？其实骨子里是想抗战的，可是身不由己，每个人都被套住了一条腿，捆住他们的绳子叫做升官发财保命，被这一些东西捆住了手脚，还怎么打仗啊？王凌霄当时觉得他讲的深刻精辟又生动形象，但是没有想到他的那一番话在若干年后成了他的创作源泉。王凌霄编了一个画报剧，内容是这样的：日本鬼子打进来了，三个军阀举着枪冲上去战斗，却分别被升官发财保命三条绳索捆住一条腿。后来一个日本兵端着枪冲过来，不停地刺杀，三个军阀性命眼看不保，一咬牙拿出刀来砍断了那条被魔绳紧紧牵绊的小腿。虽然都成了瘸子，却有了行动自由，开枪的开枪，开炮的开炮，挥刀的挥刀。刚才还狞笑着的日本兵转眼之间就倒在血泊之中。节目编好之后拿给彭一峰看，彭一峰说很好，很有现实意义，对有些人是个刺激。唐春秋一直希望我们的抗敌剧社能给他们演出两场，有这个节目我看时机成熟了，就是要让国民党的部队多看看这样的节目。然后抗敌剧社就紧锣密鼓的排练，大年三十也拿出了演。三个军阀分别由刘庆堂、谭清溪和曾建湖扮演，一个穿灰制服，一个穿黄制服，一个穿黑制服。扮演鬼子的是小垮子侯纠纷，演得活灵活现，令人捧腹。其实王凌霄在创作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还存着一个隐秘的动机。自从他在天竺山嗅到他的气息之后，就一直暗暗留心，想找到一条向他传递信息的渠道，那么这个节目可能就是沟通他们感情的渠道。这是他的创意，他把它系统化了，形象化了。他一旦听说或是从抗日宣传品上看到了，应该是心有灵犀的。后来事实果然表明，王凌霄的这番苦心没有枉费。梅山城说大不大，不过就是个县城，楼房高不过三四层，两条大街十字交叉，路是碎石路，中间铺着青石板，马蹄踏在上面火星直蹦。骑在马背上，唐春秋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不痛快。 自从落脚在天珠山里，一二五团的日子每况愈下。当初陆安州之战，其中满员的新三师都没有顶住，他这个杂牌一二五团岂有回天之力？再说了，一二五团也不是他的部队，说起来他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也是委员长的弟子。就因为他多说了几句国难当头应不计前嫌颐指对外的话，被上司看为一己，便被发配到一二五团来收拾残局。既然当了一二五团的团长，势必就同一二五团荣辱与共，如此渐渐自己也就成了杂牌了。这一次厉统飞召见唐春秋，不是商量打鬼子，而是商量怎么限制霍英山。唐春秋之所以不痛快，不仅因为厉统飞忠实地秉承上司的不良旨意，又要做那挖墙脚的事情，更因为厉统飞的傲慢。他厉统飞算是哪路神仙？想当初他唐春秋在军部当处长的时候，厉统飞才是个军需官，压根就不会打仗，硬是靠克扣军饷喂肥了长官，这才买了个中校团长。陆安州一战，他的部队一枪没放就撒丫子了，反而因为其中满员升任了旅长。老子倒好，还一起屁眼打，要不是队伍素质差，老子以身殉国也是完全可能的。你厉统飞能做到吗？你花那么多的大洋买官，肯定不是为了卖命的。可是老子打了仗，却给老子安了个作战不利、军纪涣散的帽子，这样有眼无珠，谁还敢打仗啊？鬼子再来找麻烦，老子也带着队伍一溜烟的跑，我不作战也就不存在作战不利的问题了。我不把我的队伍往死路上带，军纪自然就不涣散了，等着瞧吧。在眉山城西头的天珠山抗日独立旅旅部里，厉统飞向唐春秋和一二四团继任团长劳玉军，安丰自卫团团长武文模，山炮营营长宋雨露等人传达了侯先觉军长的绝密指示，中心内容是要限制霍英山游击支队的行动，一是不能让他们随意出击，二是不能提供资助，三是要尽量想办法让日本人明白霍英山的游击支队挂靠在新四军序列，同中央军是两回事。厉统飞不到30岁的年纪，白白净净的，还戴着金丝眼镜，说起话来也是文质彬彬。据说此人家族世代为商，颇善钻营，作为黄埔出身的正统军人，唐春秋自然有理由对其蔑视。唐春秋说，霍英山的游击支队也是抗日的，这样以邻为壑的事情能做吗？厉统飞笑笑说，唐团长此言幼稚，这些年来跟他们打交道，你应该知道谁更难对付。眼下霍英山的队伍以抗日为名占据天珠山一隅，招兵买马，眼看做大，要是放任自流，等抗战结束，那就该你我向霍英山点头哈腰了。老兄同霍英山为邻，恐怕还要好自为之，不要授人以柄。厉统飞说这话的时候面带温和的微笑，但是唐春秋从那两片眼镜的背后看见了阴郁的光波。唐春秋的脑子发热了，公然这个小商贩公然在众人面前用这种教训的口吻跟我说话，公然就教训开了，公然如此居高临下。可是唐春秋把一肚子不痛快咽了下去，因为从厉统飞嘴里说出来的话毕竟不是厉统飞的言论，这个小商贩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前段日子有消息说， 上峰对于他放走并帮助彭一峰护送新四军北上干部的行为很不满意，但是唐春秋对此并不在乎。唐春秋说，少来往可以，但是我总不能跑去告诉日本人说贺英山跟你们作对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本部概不负责。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跟汉奸还有什么两样？厉统飞说，长官的意思诸位慢慢领会，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至于怎么做怎么说，你唐老兄是国军栋梁，比我更清楚。但作为天珠山最高军事长官，我还是要提醒唐老兄，也提醒诸位，国难当头，重任在肩，我们这些服务军中的中间骨干，说话做事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大家好自为之吧。散会之后，唐春秋觉得更加郁闷。这还不仅仅是厉统飞打了一场嘴皮子官司，更重要的是这一场嘴皮子官司他没有占上风。他想，他是过于低估厉统飞了。过去他只知道厉统飞不会打仗，他有理由认为没打过仗的人是驾驭不住他们这些指挥官的。岂料厉统飞不卑不亢，而且言之有物，点穴很准，这就让唐春秋感到难受了。不会打仗怎么了？不会打仗不等于不会当官，你唐春秋倒是会打仗，但你在上司的眼里是个不堪重用的九九五夫，甚至可能还是个不能重用的异己。彭一峰曾经跟他说，当年在川陕根据地有一个红军师政委是大知识分子，有一次给他们讲课分析一二八事变的时候说过，在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是积极的，指挥官的决心是大的，官兵是拥有顽强的，还出现了八百壮士，打得惊天地泣鬼神，可是最后还是含恨撤退了。除了政治和外交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开各的炮，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则是当局者各算各的账。中国的哲学特别丰富，搞了几千年，但是那都是斗心眼的哲学，而且主要是中国人自己跟自己斗，而他国虽然斗心眼儿斗不过中国人，但是他发展坚船利炮，他不跟你斗心眼儿，他用炮弹跟你说话。尤其是日本人，国家小心眼儿小，道德文化也就言简意赅，就是要发展，要使自己强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团结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国的军队都是八百壮士，亿万中国人众志成城，哪怕脑袋顶着铁锅也能冲入敌阵，踏他个人仰马翻。他想，那位红军师政委的话实在太精辟太深刻了，仅就陆安州而言，不正是这种情况吗？唐春秋就从这一天开始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对厉统飞横竖看着不顺眼了。在吕布的宴会上，他甚至不惜取下高傲的头颅，主动向小他三岁的厉统飞敬酒，并且恭恭敬敬地称呼厉统飞为吕座。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忽然有一天，三营营长严楚汉向他出示了一个东西，看得他心惊肉跳。